空性，以般若见突破我们对世间的概念化的见解之后，我们发现空性或无性，其中全无二元对立，亦无概念化。关于此一问题，最著名的佛陀法教见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趣的是，佛陀在此经中简直未发一言，只在经末说声善哉善哉，笑了一笑而已。佛制造出一种情况，有别人来讲空性的法教，自己则不做实际发言人。佛没有灌输法教，但制造了能引起说法的情况，使弟子们得到鼓励而去发现空性，证得空性。说法的方式有十二种，此为其中之一。心经讲到象征慈悲与方便的观音菩萨，以及象征般若或智慧的舍利子。此经的藏文译本和日文译本皆与梵文原本有所不同，但都指明是般若大力迫使观音悟得空性的。悟空之后，观音便跟具有科学头脑求知一丝不苟的舍利子交谈。佛陀的法教被放在舍利子的显微镜下，也就是说，这些法教不是靠盲目信仰来接受的，而是要经过检查、实行、试验、证明。观音说，舍利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无需细述他们的对谈，但我们可以仔细看看为心经主旨的这句讲空与色的话。是故，我们应该对色这个名词的意义有非常清楚和正确的了解。色是尚未被我们概念化的实相，它是当下事物的原状，是各种情况中都有的亮丽、鲜活、动人、曲折、优美等素质。色可以是一片从树上落在河面的枫叶，也可以是满月之光、街道旁的排水沟或垃圾堆，这些都是实相，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全是一样，它们都是色，都是物，都只是实相。对它们的评估，只是后来在我们心里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真正如实去看它们，它们就只是色。所以色即是空，但是空无什么，空无我们的偏见，空无我们的判断。如果我们不评估落在河面的枫叶和纽约的垃圾堆，不把它们分为对立的两类，那么它们就如实在那儿体现本来面目，它们空无偏见，他们就是他们，当然如此。垃圾就是垃圾，枫叶就是枫叶，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观色时，不把我们个人的看法加在色二，那么色即是空。但空亦是色，这种说法简直无法无天。我们原以为自己已经把一切都弄得整整齐齐，我们原以为偏见一除，即得见一切一味，一幅美丽的图画于烟形成。我们所看到的无论好坏，无不是好，好得很，而且很顺利。但接下来是空亦是色，所以我们又得重新斟酌了。枫叶之空亦是色，它并非真空，垃圾堆之空也是色。想要把这些东西看作空的那个企图，也同时给他们附上了概念，色又回来了。认为概念一除，无非实相， 这种结论很容易下，但这种看法可能是一种逃避，另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我们必须实际上如实体会事物，体会垃圾堆的堆性、分页的页性、事物的如是性 isness。我们必须正确地体会它们，不是只给它们附上空性的面纱。光是附上面纱，一点用也没有。我们必须看出当下事物的如是性，完全如实看出事物未经加工的本性。如是观世间，即是正观。因此，我们首先要除去我们所有的严重偏见，然后再连空这类难解的字眼儿也都除去，让我们空无所着，完全跟实相打成一片。最后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色就是色，空就是空。这一点在经中被形容为看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色为一不可分。我们看出寻找人生之美或哲学的意义，只是为我们自己找个借口，说事物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坏。事实上，事物就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坏。色就是色，空就是空，事物就是事物。我们无需力图以某种深奥的眼光去看它们，我们终于落实，我们如实去看事物。这不是说我们得到了启示，看见了有着大天使、小天使和美妙音乐的神秘幻象，而是说我们看到事物的实相，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这里所讲的空性是全无任何概念或滤网，甚至连概念化的色即是空和空即是色都没有。关键在于直接去看世间，而不希求高等意识、意义或玄奥，那是直截了当的去看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可能会问，此一法教如何用于日常生活？有个故事说，佛首次讲空性时，有些闻法的阿罗汉因受不了此一法教的冲击，以致心脏麻痹而死。这些阿罗汉皆已证得空定，但他们仍住于空。只要他们还有所住，就有所证于能证。空性之理讲无所住，不分彼此，不挂在任何地方。我们若如实去看事物，便无需进一步解释它们或分析它们。我们不必把修道经验或哲学思想加在事物上，以求了解它们。一位有名的禅师曾说，我吃就是吃，睡就是睡，你做什么就全心全意做什么，能如此即是仙。如实之人从不分别彼此的率真之人，他如实做事，直来直往，他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佛陀有时也被称为大仙，他不是力求如实，而是在他那敞开的境界里自然如实。我们以上对空性的诠释是龙树所创中观宗的看法，它描述的是正德的实相，而正德的实相绝无法正确描述，因为语言文字根本不是正德。语言文字或概念仅能指出正德的部分情况，其实连我们能不能说正德实相都可质疑，因为这么一说就意味着能证和所证是分开的了。最后甚至连我们能不能谈实相也是问题， 因为这会意味着有一在实相之外与实相分立的实在知者，好像实相是有其局限的可明之物。因此中观者只谈真知。龙树宁愿顺着其他学派对实相的议论做合理的分析，把他们的说法分析成荒谬可笑，而不愿亲自提出实相的任何定义。在中观宗之前，哲学上有几种主要的研究真理和实相问题的方法，都对后来中观宗的发展有所影响。这几种思想体系不仅表现在早期的佛教宗派，同时也表现在有神论的印度教、吠陀教、回教、基督教以及大部分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从中观宗的观点看来，这些异于中观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三类：常见、断见、极微元素实有见。中观者认为前二件全错，第三件仅对一部分。这三种对实相本性的误解中，第一种和最明显的一种是常见。这种看法常为比较天真的有神论所有。常见是认为现象含有某种永恒的本质，物有生灭，但含一种不灭的本质，永恒存在性必须有所依附，所以执常见者通常相信有上帝、有灵魂、有不可名状之我，因此他们主张确有坚实、前进、永恒者存在，有个坚实的东西可以攀援和助念，有个固定的方式去了解世间及了解自己与世间的关系，会令人安心。不过，执常见者终于会对那从未悟面的上帝和无法找到的灵魂或本质感到幻灭，这又引起比较复杂一些的下一种对实相的误解——断见。断见主张一切事物皆出自奥秘之无，这种看法有时好像是有神论和无神论共同的主张，上帝不可知，太阳照耀大地，助长生命，供给光热，但我们找不到生命的原始，宇宙的生成没有合理的起点，生命于世间只是虚幻之物，事物都只是自然而生，不知出于何处。因此，在这种看法里，无似乎非常重要，而无即指那显然可见的现象之外的不可知的实相。宇宙不可思议的生成，根本没有真正合理的解释。执断见者可能会说，人的头脑无法了解此类奥秘，是故在这种对实相的看法中，奥秘被视为一物，没有答案的看法被信赖和强调为唯一答案。断见的看法引起宿命论的心态，你理解到你做什么就起什么反应，你看出因果之相续，一种你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而这种连锁反应出自奥秘之无。因此，如果你杀某人，那是你的业力所致，命中注定，无可避免。同样的，如果你做善事，你做的时候是否清醒，毫不相干。一切都出自此奥秘之无。这是执断见者的看法，也是非常天真的看法，把一切问题都留给奥秘了。每当我们对那些超出我们概念的事物没有十分把握时，我们就恐慌起来，我们害怕自己的没把握，而想用点别的东西来弥补这个缺陷。 这个别的东西通常是哲学上的信仰，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情况下，就是相信奥秘。我们非常热心、渴望地寻求无，把每个黑暗的角落都搜遍了，但我们找到的只是些许碎屑，别无其他。无真是不可思议，只要我们还不放弃寻求概念上的答案，那就永远会有奥秘存在，而这种奥秘本身即是另一概念。无论我们是指常见者、指断见者，或指极微时有见者，我们都是经常假定有一不为我们所知的奥秘，生命的意义、宇宙的原始、幸福的关键。我们奋力追求此一奥秘，想要成为此一奥秘的知者或持有者，并为它命名，称之为上帝、灵魂、我、梵天、空性等等。这当然不是中观宗对实相的看法，虽然佛教早期的小乘宗派却曾多少掉进了这个陷阱，也就因为如此，那些宗派才被认为是只见部分实相。小乘对实相的看法是把无常看作一大奥秘，有生者必有变异及死。不过无常本身不可见，可见者只是无常所现之色，因此小乘行者是用空间中的极微元素和时间中的极微刹那来描述宇宙的，他们就这样成了执极微时有见的多元论者。小乘所证空性是了悟色之无常和无实性，所以小乘的禅修是双重的，修多方面之无常观，观出生、成长、衰朽、死亡等的过程及其细节，修即念一处之止，以见心行无常。阿罗汉观心行及实物，而看出其为刹那生灭和元素形成，因此他发现没有独立的永恒本体或实物。这种看法的错误是在概念上仍有相对的个体或相对的彼此。在几乎所有世界上的主要哲学和宗教里，我们皆可看到常见、断见和极微时有多元论的不同组合。从中观宗的观点看来，只要我们追求一个假定问题的答案，探索所谓生命的奥秘，我们就实无可能摆脱这三种对实相的误解。任何信仰便都只是为此奥秘命名的一种方式。大乘学派中的瑜伽宗想借找出此奥秘与现象界的一致，将此奥秘解开。瑜伽宗的主力是认识论，对瑜伽宗来说，此奥秘是知能。瑜伽师解此奥秘的方法是假定知能与现象合一不可分，如是则无个别知者，而是一切自知，唯有一时，瑜伽师称之为自明时，内在的思想与情绪及外在的人与树等，皆此一时的不同面。是故在传统的经典里，瑜伽宗也被称为唯识宗。瑜伽宗是佛教学派中第一个超越能知与所知之分的，因此瑜伽师说祸与苦出自悟性，有个别知者。你若相信自己能知世间，则一时便似乎分裂了，虽然实际上只是其清净表面被弄脏而已。迷惑之人觉得他对外在的现象有想法、 有反应，以致永远陷在行动与反应的情况之中而不能自拔。开悟之人晓得内在的思想与情绪以及所谓的外界全是识的游戏，所以开悟之人不会陷在有主有客、有内有外、有能知有所知、有自有他的二元论里，一切都是自知。不过龙树驳斥瑜伽宗的唯识主张，其实连识本身的存在他都质疑。他研究了12卷《般若波罗蜜多经》，此经出自佛陀的第二次转法轮，乃佛陀中年之教。龙树的研究结论概要即是无助，这也是中观宗的主要原则。龙树说，任何哲学之见都可予以驳斥，故不应助于任何有关实相的解答或描述，不管是极端的还是适度的，包括唯识的主张。即使说无助是答案，也是虚妄的说法，因为我们不可助于无助。龙树之道非哲学之道，根本不是另一种哲学。他说，智者亦不应助于中。中观论是以批评的眼光看瑜伽宗万法意识的唯识论。中观宗所提出的理由是，若要说有识，或说一切皆一识的游戏，那就必须有观识者或保证识之存在的知识者。因此全部瑜伽论必皆为此观识者的见解，但根据瑜伽师自己所主张的自明识来看，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想法是虚妄的，因为根本无主无客，没有能观与所观，唯有一时，连观者亦是此时的一部分，是故不能说有一时存在。自明识犹如肉眼不能自见，犹如剃刀不能自割。瑜伽师也自称没有知此一时存在的知者。那么关于识或识相，我们能说什么呢？既然没有认知识或认知识相者，有物或有色的观念即使虚妄，没有识相，没有认知识相者，也没有从认知识相而产生的思想。对识和识相之存在的认知一无，情况便清晰如实的出现。没有观者，亦无知者，识相如实存在，此即空性之意。由此会见，那将我们与世间分开的观者就没了。那么悟性有我及其整个不正常的过程是怎样开始的？根据中观者的说法，大致是一看到色，在不言而喻的理解形式方面，当下起了迷恋和犹豫的反应。这种反应几乎是与看到同时只需刹那激起。我们一认知所见为何，下一反应便是为其命名，概念也就当然随名而至。我们想把所见概念化，这就是说此时我们已不再能如实去看事物。我们已制造出一种填料、滤网或面纱，放在自己与所见之间。我们在禅修中及禅修后之所以不能保持不断的觉知，原因在此。此一面纱让我们离开全面的觉知和禅修的境界，因为我们一再不能如实去看事物。我们觉得不能不命名、解释、推想，致使我们更加远离直接、正确的认知。因此空性不仅是觉知我们为何，以及我们和某件东西的关系怎样， 空性是明，它超越概念的填料和多余的霍乱，让你不再迷恋所见之物，也不再充当能见之人。那是彼此俱无，所剩下的是敞开的空间，其中全无有彼有此的二分法，此即中道或中观之意。若不先努力通过持戒和修法的窄道，便不能证得空性。修法在开始时不能没有，但到了某一阶段便需渐退。从究竟的观点来看，整个学习与修行的过程都是多余的。我们可以一眼看出无我，但我们不能接受这么简单的事实。换言之，我们必须学习去掉所学，整个过程就是除我的过程。我们以学习处理不正常的思想和情绪为食，然后经由了解空性或敞开性而除去错误的概念，此即空性的正德。空性的梵语是顺若多 Shunyata， 字面的意思就是空、空性、空间、空无任何概念化的心态。龙树在其所著《中观论》中说，正如日光破除黑暗，大智者宜降服其心之恶习，他既不见心，亦不见心念。心经的结尾是大明咒或真言。藏文本说，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咒是深智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是除诸苦咒，应知其为真，应其无虚假。此真言的效能不是出于某种想象的咒语神力，而是出于咒语的意义。有趣的是，在讨论过空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等之后，心经接着又讨论明咒。他从禅定境界讲起，最后讲真言或咒语。这是因为我们在开始时必须对自己的了解产生信心，清除一切概念。所有断见、常见等信仰都必须予以突破和超越。当你完全暴露，脱光衣服，摘下面具，浑身赤裸，彻底敞开时，你就在那一刻得真言之力了。当基本的、绝对的、终极的伪善被揭穿之后，你才真能开始看到光明之宝，敞开、放下、舍弃等所具活泼有力的素质。这里所说的舍弃，不只是抛弃，而是在抛弃一切之后，我们发觉心安住后所具活泼有力的素质。这种心安不是软弱的心安，软弱的敞开，而是具有坚强的特性，无敌的素质，坚定的素质。因为它不容许有伪善的缺陷，它是在各方面完全心安，所以连些微容许怀疑和伪善的黑暗角落都没有。完全敞开就是完全胜利，因为我们无畏，我们根本不想自畏。故说般若多罗蜜多咒是大明咒。或许在你的预料中，此咒不应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而应说与空性有关之事，如顺若多、摩诃顺若多之类。但他却说揭谛揭谛，去了去了，去彼岸了，全部去彼岸了。这比说顺若多有力的多，因为顺若多空性会意涵哲理。 此名咒不是表达某种哲学，而是开示超越哲学的东西，所以才说揭谛揭谛，去了，放下了，除去了，敞开了。第一个揭谛是除烦恼障，第二个揭谛是除所知障，对实相的原始信仰。这就是说，第一个揭谛表示色即是空的观念，第二个揭谛是指空即是色。接下来的咒语是波罗揭谛，去彼岸了，完全暴露了。至此，色即是色，波罗揭谛。同时，不仅色即是色，而且空即是空，亦即波罗僧揭谛，全部去彼岸了。此名咒中的菩提是指全觉，意味放下了，完全摘下了面具，浑身赤裸，彻底敞开。萨婆诃 Svaha 是真言结尾的惯用语，意思是说心愿如是。故此名咒是说去了，去了，去彼岸了，完全暴露了，彻底觉悟了，心愿如是。问：欲怎样导致生？答：每次有欲时，即有另一生。你种下欲，想做什么，想取什么，于是想取之欲又引起别的。此处生的意思是更多迷惑、不满、欲望的出生。例如，你若急于赚钱，结果赚了很多，你就会想用赚来的钱去买点什么。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的连锁反应因事而起，以致欲望变成了一种欲望。你不断地想要得到什么，不断地想把什么拉过来据为己有。证得空性，精确的明见实相，既能突破此一有如蜘蛛网的欲网，因为欲网是在欲望的空间所织成，而当欲望的空间为空性的空间所取代时，整个概念化的欲望模式即被根除，你就好像是到了空气不同的另一星球，一个根本没有氧气的地方。空性如是提供新的气氛，新的环境，一个对执着或取着不予支持的环境。因此，证得空性便不会再种业因，故说空性生诸佛，为诸觉者母。觉意味着不卷入业的连锁反应，不涉及业的任何纠葛。问：我们中间为何有这么多人不想如实去看事物？答：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怕看到事物的实相。问：我们为何怕见实相？答：我们想要由于我相连的期待，以便随时有吃有喝。问：这种对空即是色的了悟，是即禅修法获得，还是只能自然而有？答：空性不是做头脑体操即可得见，你必须实际去看。你可在坐禅时得见空性，也可在生活情况中得见空性，没有固定的产生空观的模式。就以纳诺巴这位伟大的印度瑜伽士而言，他是在其上师脱下草鞋，用草鞋打他一个耳光时得见空性的。他知得见空性就在那一刻，这要视个人的情况而定。问：这么说，空性便不是可寻的了？答：如果你真的热心，真的致力于发现空性，全心全意想要了解空性，那么你就得放弃找它。问： 我觉得难以调和空性的概念和现实的情况。答：你证得空性之后，并不是说你就不再看了，不再生活在世间了。你还是在世间生活，但你把世间的事物看得更精确。我们自以为了知事物的实相，其实我们只看到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所以我们之所见并不完整。人生真正的微妙之处还有很多是我们要学的。我们所见的事物只是实相非常粗糙的版本。证得空性，并不是说整个世间都融入空间，而是说你开始注意到空间，感觉到空间不再是那么拥挤。例如，我们若要去与人沟通，我们可能事先准备好用什么话让他镇静下来，或用什么话向他说明事情。可是见到他时，他却有着那么多的烦恼，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你还没弄清自己在哪儿，就被他完全搞糊涂了。你跟着他一起糊涂，而失去了自己原先准备好的清明，且完全陷入他的迷惑之中。空性意味看穿迷惑，所以你随时随地都保持精确与清明。问：证得了空性，你还活在世间吗？答：当然，你要知道，成觉不是死去，否则成觉变成了一种自杀，岂不荒谬可笑？那是执断见者的看法，因为他们想逃离世间。问：成觉之人无所不知吗？答：这恐怕是根据瑜伽宗的唯识论所做的错误推断。唯识论也见于其他宗教或哲学传统，那种看法是成觉之人已于一时合一，故对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知。人一卷入不可知的奥秘，就永远会有此类狂想。但实际上，恐怕没有所谓一时之类的东西。问：我们应怎样开始看实相？答：不开始，放弃那个有开始的想法。你若想要确定某一特殊领域，我的经验，你就不会看到空性。你必须完全放弃领域的观念，这是办得到的，不是不可能的。这不只是哲学上的推想。你能放弃领域的观念，你能不开始？问：长久努力以致精疲力竭而放弃，也属于不开始吗？我们能不试就放弃吗？有没有捷径？以前讲的那只猴子非要经历撞墙和幻想的整个过程不可吗？答：我想我们必须如此，因为顿悟只在精疲力竭时才有，它的顿然发生并不一定是说有捷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偶有瞬间的开悟经验，但他们若不修行，他们的习惯想法还会恢复，他们的心中还会再度拥挤杂乱。你非修行不可，因为如你所说，就在你开始失望的时候，你成功了。问：这似乎是回到持戒的小乘道了，是吗？答：是。禅修是辛苦的工作，可说是劳力的工作。问：一旦开始，就似乎有事可做了。答：有事可做，但同时不管你做什么，都只跟当下有关，而不是与未来的达成目标有关。这又把我们带回禅修。禅修不是开始入道，禅修是了悟自己已在道中， 完全生活在当下一刻，当下，当下，当下。你不是真的开始，因为你从未真正离开过道。问：您说成觉之人不为业恋所缚，我想知道您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又造成一种新的业恋。答：业这个字的意思是造或作，连锁反应。例如，我们望着未来而与现在下种，成觉之人则不计划未来，因为他们没有保全自己之欲，他们不再需要知道未来的模样，他们已降服对未来的预料，他们完全生活于当下。当下既含有未来的潜能，也含有过去的潜能。成觉之人已完全控制了不安和偏执的心形，他们完完全全生活于当下，因此也就不再种业因。当未来降临时，他们不把它看作过去善行之果，他们视之为始终都在眼前，是故他们不再制造任何业的连锁反应。问：醒着跟完全生活与当下有分别吗？答：有。觉是当下醒着，例如畜生生活与当下，婴儿也是生活与当下，但那与醒或觉很不相同。问：我不太懂您说畜生和婴儿生活与当下是什么意思？那种生活与当下跟做成觉之人有何不同？答：我想问题在于专注某事某物跟真正醒着生活与当下的差异。婴儿或畜生生活与当下，但也专注当下。婴儿或畜生因专注当下而得到回馈，虽然这种注意可能不是有意的。觉者的情形就不同了，他不是老在想着我是觉者，因为他已完全超越我是的观念，他只是身心俱在，全然醒觉，能所获主客之分已完全被他超越了。问：如果觉者无我，虽感觉得到周遭之人的愁苦，但不一定自觉愁苦，那么您是否认为觉者之愿意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也是欲？答：我不认为如此。当你想看到某人快乐时，你就有欲，那个人快乐你也觉得快乐，因为你为了让他快乐而做的一切，就某种意义而言都是为你自己做的，不是为那个人做的，你想看他快乐。觉者没有这种心态，无论何时有人需他帮忙，他就帮忙，其中不含自满或自赞的成分。问：您为何称您这里的道场为伽马藏 Karma Zone？ 答：伽马的意思是业，也是佛行，藏是藏语，意思是宝。这里的情况都是自动出现，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情况不断的发展，十分自然的发生。同时，在此道场似乎有着极大的活力，伽马也可说是如此。此活力是不受任何人误导的活力，是在宝内的活力。这里发生之事都是必须发生的。伽马藏是自然随顺业缘的道场，不是传教或劝人改信佛教的机构。问：您怎样把三昧和涅槃跟空性的概念连在一起？答：谈这个问题有个难说之处，这不是有何不同的问题，这是重点有何不同的问题。 三昧是完全投入，涅槃是解脱自在，二者皆与空性有关。当我们证得空性时，我们是完全投入，没有能所或主客的二元对立，同时也没有迷惑了。